弟兄姊妹，这是在夏季训练十二篇信息的最后一篇啊，第十二篇。那根据诗篇七十二篇，我们来把篇题一同来读一遍啊。作王的基督借着滋润恢复地啊，这讲到作王的基督啊，那么恢复地是借着滋润啊，明白？所以我们刚才导读七十二篇六节说，他必降临，将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浇灌大地。这就讲到滋润全地啊，借着滋润恢复地。然后七十二篇八节说，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这就说到全地啊，全地都滋润都恢复。这篇有五个大点，那么我们先把第一个大点我们一同来宣读一遍啊。第一个大点，来，基督第二次来时要具有那已赐给他做产业的地，并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国，因而恢复神对那海的权利。 Amen。 这个第一个大点基本上就是这一次训练的第四句标语啊，第四句标语，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第四句标语大家有没有，有如果这一本的话，或者全新圣言最前面应该也有啊。第四句标语啊，就是把这个大点再扩大一点，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个第四句标语。来，基督第二次来时要具有地，并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还要借他自己做永流的河而扩展国度，凭着滋润恢复地，并以活水满足干渴的人。所以这个标题啊，就把这个大点说得更完整啊。啊，这里主要有几个重要的词，弟兄姊妹，我们记得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次来啊，第二次来也就是他的再来啊。那么一个重要的是具有啊，弟兄姊妹，具有啊，具有那个是已经赐给他做产业的地，地是已经赐给他做产业。然后呢，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国，所以这个建立也是重要的词，要具有，要建立，啊，然后呢，要恢复神对那地的权利，啊，这个我们两两的跟我们旁边的把这个第一个大点呢，我们导读两次，试着把这几个重要的词记下来，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好吧？来一句话啊，因为我们知道诗篇的中心思想就是、啊、有四个词啊。对不对？然后是从中心扩大到圆周。第一个词是什么？基督啊。第二个词呢？第二词呢？殿。第三个呢？城。第四个地啊。所以这一篇就到了这个地啊。那么它下面列的经节，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啊。记得这个地、世界都属耶和华。所以他是，这是他的产业，他已经啊赐给这个基督啊，然后呢，这个基督要来全地建立神的国，然后恢复神对地的权利，啊，地的权利本来是神的啊，那当然我们知道撒旦这个背叛了，就篡窃了这个，现在要恢复啊，好，好，那么我们来把这个终点来读一读哈。第一个终点跟第二个终点，第一终点来，诗篇二十七篇，
天使和圣的基督在神永远的国里要来，
好，这是啊七到十节说得胜的基督在神永远的国里做要来的王啊。那么七八九十我们来轮流读一下哈、啊，弟兄们，第二十四篇的七节，来，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姊妹们，
那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刚强大能的耶和华，在征战中有大能的耶和华。
弟兄，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把头抬起，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姊妹，
那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
Amen 啊，五节四节里面提到五次荣耀的王啊，他得胜啊， 那么这个做荣耀的王。好，那么第二个终点就说这个荣耀的王是怎样啊？我们来读第二终点，荣耀的王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得胜且要来的基督里。啊，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啊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啊，但是基督这里是说到得胜，而且要来啊，要来。我们知道他的来就是要得回全地。好，我们看下面路加福音21章27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啊，带着能力和大荣耀在云中来临。啊，所以他来的时候，啊，他是带着这个大荣耀从云中来临。马太25章31节说，但是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所有的天使同着他来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啊，这里都注意到大荣耀啊，荣耀这个荣耀的宝座。啊，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是在荣耀里，是荣耀的王。好，荣耀就表示已经胜过了一切，已经问题都解决了啊。Amen。好，第一个小点，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成为肉体，并十字架，并复活的三一神，他是刚强征战且得胜的一位。好，第二小点，他要在他复活里同他的得胜者回来，具有权力做他的王。Amen。好，对。就把他的荣耀的王啊要说得清楚。那第一个小点就是说，他之所以说是荣耀的王，他经过的过程就是这位耶和华就是耶稣，他成为肉体啊，钉十字架复活啊，然后这个他是刚强征战且得胜的一位啊。 Amen。 那么在马太1章21节啊，他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在注解里头就说到这个耶稣啊，就是耶和华救主，就是耶和华救恩，所以呢，耶和华就是耶稣啊，旧约时代的名称的耶和华，就是新约时代的耶稣啊，好不好？哎，然后启示录5章5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呐，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啊。”就是这一位耶稣。他生的时候，他就是耶和华救主，耶和华救恩啊，成为肉体，成为一个人，经过过程以后，他已经得胜啊。到了启示录5章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的得胜，他刚强征战，而且是完全得胜。那得胜以后呢？第二小点就是得胜以后，他如何呢？他就回来，具有全地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不是个别的得胜者，他是一个团体的得胜者。我们就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得胜里的行列中有份啊。那但以理书2章34节35节那里他说，你看，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啊。那这个石头就是预表基督，因为它不是人手凿出来的，不是人的手，这个就是出于神的啊。好，那么他打在这个像的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铁泥同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啊。那如同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全地啊。本来是一块石头，但是啊，这一块石头啊，这个后来变成一座大山，就是不只是他，还有所有的得胜者啊，所以他这个所得的这个子民都这个是这座大山充满全地啊。这就是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在但以理书7章13节14节也有一个地方说到，这个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啊。这就是他的回来，这个人子就特别强调，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并不是说那只有神性的那一位，他是有神性也有人性的耶稣基督驾着天云而来啊。直到啊，他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被领进他面前，然后接着说啊，我们把14节一同来读好不好？权柄荣耀国度都给了他，使各族各国各方言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不能废弃，他的国不毁坏。哦，这里说啊， 他的国不毁坏。他这里他来权柄荣耀国度都给了他，给了他国度，所以他有这里有了国度啊。那么实际上的各族各国各方言的人都侍奉他啊，他回来建立国神的国，然后呢他具有权力啊，他的国不毁坏，就是到永永远远。好，那么还有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好吧。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这里也说到他的国，世上的国地上的万国都要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然后他在这个国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得回全地建立国度做王，而且这个国是永远的。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接下来启示录十三章十九章十三十四节，这里就说到他这个跟他的得胜者啊，那么他穿着战过血的衣服，战过血的衣服就表示打了仗了啊，而且得了胜啊，他的名称为神的话，所以他已经是征战得胜了。然后他天上的众军，这个众军就是得胜者啊，弟兄姊妹，这个众军就是得胜者。所以他的回来具有权地啊，做他的国，这是同他的得胜者啊，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那么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是这一班得胜者中的一位啊。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出代价啊，我们愿意这个否认己，舍弃魂生命，让生命长大，就是盼望成为那个众军。好，那我们这个简单的把第一个大点再看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大点，它的大点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具有啊那个地，要具有地，这个地是原来神已经赐给他做产业的地，而且呢具有了之后，下面一个重要的动词就是要建立啊，建立神的国。那建立神的国不是只有统治或者管理治理，他要恢复啊这个地的权利，恢复地啊，他要具有地，他要建立国，他还要恢复地啊。好，那么第一个重点就告诉我们，这个在诗篇二十四篇已经告诉我们，这位得胜的基督啊，要做这个荣耀的王，在神永远的国里做荣耀的王啊。那这一位荣耀的王呢，他是万军之耶和华，那么他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啊，具体化身在得胜要来的基督里啊。那么在下面两个小点就来加强的说明，耶和华就是耶稣啊，这位耶稣经过过程啊，然后他刚强征战并且得胜了啊。那而且这个第二小点就告诉我们，这个他的回来得回全地不只是他个别的，他还要同他的得胜者一同回来，具有全地做他的国。好，我们俩说一说好吧，把这个大点跟松点小点我们说一说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大点我们记住了，这一篇的重要的这个要点我们就记住了，最主要就是他要具有，然后要建立啊，要恢复啊。那他之所以能够具有建立恢复，就是因为他已经经过过程，而且他已经征战得胜，而且同着他的得胜者已经啊具有权地来建立他的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啊，我们一同读第二大点。诗篇六十九篇论到受苦的基督，由受苦的大卫所预表；七十二篇论到作王的基督，由作王的所罗门所预表。好，这个就让我们回顾啊，对比一下这个上周我们追求六十九篇受苦的基督啊，受苦的大卫啊，预表受苦的基督。那么今天的七十二篇是作王的基督啊，由作王的所罗门所预表。那么第一个重点我们一同读，七十二篇实际上是论到所罗门王的诗篇，他预表基督是作王的一位。 Amen 啊，在马太十二章四十二节那里说，这个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同这世代起来，要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这里啊，在这里有比所罗门更大的，这位是谁呢？啊， 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位耶稣基督啊，他当然比所罗门更大，但是为什么提所罗门呢？就是说啊，他是所罗门所预表的啊。这个以色列人是非常的尊崇所罗门啊，但是这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第二个重点，我们一同来读啊。所罗门预表基督是大卫的儿子，继承大卫的王位。Amen 啊，这个所罗门预表基督是大卫的儿子啊。这个马太一章一节说，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啊，所以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儿子。大卫我们知道是做王，是他是王的儿子啊，大卫的子孙。然后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十二十三节这一段话是啊，在这个注解里头啊，生命读经里头，弟兄是告诉我们这一段话是借着预表来揭示一个预言啊。这个我们读一读就知道哈。这个七章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你在世的日子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接续你，他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好，这个是向大卫说的，对不对啊？那我要兴起你这个后裔啊，接续你，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啊。那这个当然是说所罗门，对不对啊？所罗门的国，但所罗门的国最后有没有坚定啊？啊，没有啊。这个，然后十三节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确实所罗门建造殿宇，但是我必坚定他的国位，他的国位有没有坚定啊？直到永远，没有啊。这个，所以这个坚定他的国跟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是啊，借着预表来揭示一个预言。预言基督的国是被坚定的，他的国位是坚定直到永远的。啊，这段不太容易领会，但是我们需要理解，就是说他是借着一个有形的啊，物质的啊，来预表一个无形的永远的啊。所以因为我们读到这句话，如果看所罗门的国的话，我们会疑惑，结果他的国没有坚定啊，他过去以后没有多久国就分裂啊，他的国位也没有到永远，但是这是预表基督的啊。好，所以待会我们读到第三大点的时候，就会对这个会再更清楚一点的解释。这个所罗门的预表基督啊，并不是所罗门的全部都预表基督，所罗门有那么多嫔妃拜偶像，这个绝对不预表基督啊。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啊。好，第三个重点我们一同来。基督在地上经过由大卫的苦难所预表受苦的生活之后，就升到诸天之上，如今在那里做王掌权，由所罗门所预表。 Amen。 好，林前十五章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要做王啊，直到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启示录十七章那里说，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 Amen。 对，那我们也盼望是后面的半句啊，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还有忠信的人也必得胜啊。 Amen。 好，所以这个第二大点主要是让我们知道它跟六十九篇的对比，那里需要先经过一个这个过程啊，这位啊受苦的大卫预表受苦的基督，接下来大卫的儿子是啊做王的这个所罗门预表做王的基督啊，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认识。那所罗门是预表基督的做王啊，那么这个所罗门呢，他是大卫的这个是大卫的儿子，他继承这个大卫这个王位啊，继承这个国度，但是这一切都是预表基督啊，因为这个所罗门的继承都是暂时的啊，但是呢这个基督的这个王位啊，基督的国啊才是永远的啊。那么他基督是先经过地上经过这个苦难，由大卫的苦难所预表啊，之后然后他升到诸天之上，然后作王，所以他就把这个六十九跟七十二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有这个罗马八章说我们要成为后裔啊，要得荣耀啊，我们需要与他一同受苦，好让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它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啊。好，这个大点我们就这样子过去。然后第三大点我们一同来读一读第三大点。 在诗篇七十二篇，作王的基督由作王的所罗门，就是大卫的儿子，在亨通昌盛时期所预表，如这诗篇的标题和第一节经文所指明的。好，作王的基督由作王的所罗门预表啊，但是只是在他亨通昌盛的时期啊，弟兄姊妹啊，就是所罗门在亨通昌盛的时期是国内平安，而且世境啊，是他的国境是扩大到非常的大啊，那各方来朝，他说智慧的话啊，他建造神的殿，这都是在他昌盛的时期啊，所以这个作王的所罗门预表作王的基督，只是在他亨通昌盛的时期，后来他败落的时候，这个不预表基督。对，我们都要知道，在旧约里头，许多的人都预表基督，但是预表基督的某一方面啊。那他是说，主这诗篇的标题和第一节经文所指明的啊，那么这个标题是什么？说所罗门的诗啊，所以就标题啊，这一篇呢、啊、是有关乎所罗门啊。这个有人说是所罗门写的，有人说是这个为着所罗门写的，这个我们不去争论，没有关系，反正都是关乎到这个所罗门预表作王的基督哈、啊。那么，然后还有。这个七十二篇的一节，这里求你将你的判断赐给王，这里的王啊是所罗门，那将你的公义赐给王的儿子，那是不是赐给所罗门的儿子呢？不是啊，这里的所谓的王的儿子指的还是所罗门，是指他是大卫的儿子啊。所以这一点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不花太多时间在这个细节上面，只是让我们知道这一个作王的基督是由作王的所罗门在他昌盛亨通的时期所预表的。那他称这个昌盛亨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呢？那就是诗篇七十二篇这里所列出来的第一个终点，我们一同来读哈。七十二篇启示基督做全地的王，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第二终点，七十二篇是一幅荣耀的图画，说出主恢复具有并治理全地的情形。好，第三，由所罗门所预表的基督将在复兴时代的千年国里作王。好，那所以他这个到第三大点，前面三个大点呢、啊、都还在这个讲这个背景啊，都还没有好像真正的太多的讲到他这一篇的真正的负担啊，他真正的负担在后面的第四跟第五大点，所以我们很快的把前面三个大点先经过一下。第三个大点的第一个终点就是说，他在全地作王，然后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啊。我们来回头读一读七十二篇的八到十一节好不好？八节我们刚才导读过了对不对？好，我们八到十一节啊，我们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啊，八节请弟兄们来。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姊妹们，
住在荒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
他施和海岛并沿海一带的王都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
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
对，在所罗门的时代是这样的情形啊。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基督做全地的王就是这样的情形。那么然后十七节到十九节说到，就是这个启示出一个那个荣耀的图画，就说出主恢复具有并治理全地的情形。十七到十九节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三节好吧。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是当受颂赞，他荣耀的名也当受颂赞，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哦，这个十九节啊，这里很有意思。他在二十节是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祷告完毕啊，这个完毕之前呢、啊，就是前面说到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然后阿们，阿们。这很特别啊、哦！其实呢，这一节啊，也就可以说是诗篇卷二的结语。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神经纶的这个目的啊，就是要得回全地，而且他要 具有全地，在全地这个建立他的国，滋润全地。你看，所以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然后就完了。阿们，阿们，啊，就完结篇啊，非常好的这个结束。好，那么好，我们回到第二个终点。所以啊，七十二篇是一幅荣耀的图画啊，荣耀充满全地，主又恢复了，又具有了，而且治理全地的情形啊。那么第三重点就告诉我们了，这个情形啊是复兴的时代啊，不是现在啊，所以是要在复兴时代的千年国里头作王啊。那么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四节到最后那里啊，说到这些这个为耶稣的见证并为神的话被斩的，我们知道这就是殉道者啊，以及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额上和手上也没有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我们真，你说我真盼望我们能够那时候是那样的被斩的，那要在欧洲啊，要开展欧洲啊，可能不会在美国啊，因为那是敌基督的国里，这些人呢胜过这个拜这个兽像的情形。那二十章六节这里啊，说到另外一种的情形，在头一次复活里有份的有福了，圣别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还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啊，要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这是这个得胜者，历代以来的得胜者。好，马太十九章二十八节说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过我的人，在复兴的时候，当人子坐在他宝座上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这也是讲了千年国，对不对？在复兴的时候，在当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些啊是这个是针对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呢、啊、这个各支派里面的这个要这个得胜者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好，这都说到得胜者，所以啊就表示说这个是在千年国的时候作王，而且是同着他的得胜者作王。好，我想这个第二大点、第三个大点，我们这样子读过，我们有一个这个认识啊就可以了。那主要的，我们来看第四大点跟这个第五大点。好，那么我们这个请弟兄姊妹先两两的导读第四大点，还有啊它的中点、小点，好不好？我们来导读第四大点的全部啊。好，弟兄姊妹，我们来这个把第四个大点下面的诗篇七十二篇一到四节跟第七节，我们来一同读一下啊。第一节，神啊，求你将你的判断赐给王，将你的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穷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在公义中给民结出平安的果子，他必为民中的穷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在他的日子要发旺，大有平安，直到月亮不存。 Amen。 好，这个我们刚才把这一个大点跟中点小点导读过啊，这个就是他做王啊，做王，然后要按照公义公平做王啊，然后结果是平安啊，这三个词啊，公义公平，然后治理，然后就有平安。那么所以第一个重点说，基督回来的时候他要做王，是以公义公平治理全地啊。所以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啊，这一节是重要的根据。宝座做什么？宝座就是治理，对不对？宝座行政的宝座，当然今天宝座对我们来说是施恩的宝座，但是在国度的时候，宝座是行政的宝座，是治理。所以治理啊，是根据公义和公平。以赛亚书三十二章的一节说：“看啊，必有一王凭公义作王。哦”他是凭公义作王，然后必有首领按公平掌权。首领是复数的，不是一个，是多数的，是 rulers， 是得胜者。好，所以这就明白告诉我们，有一个王凭公义作王，但是有许多的得胜者按公平掌权，所以就是说到我们和他一同作王。诗篇三十二，对不起，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十七节，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 公义的效验必是平静稳妥，直到永远。所以这里就说到，他是用公义啊、平安啊，这个然后的公平啊，然后这个结果就是平安，就是平静稳妥，而且这个平安是直到永远的啊。以赛亚书十一章的四节五节也都说到，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公正判断地上的困苦人。啊，好，这些我们就读到这些。所以呢，他回来的时候是要以公义公平治理全地，而且我们从这里也读出来，他不但是个别的，他还带着他的得胜者啊，首领啊，我们盼望我们都是那班这个那个时候叫做 rulers 啊，在我们前面读到诗篇对不起，这个第八篇、第七篇、第八篇的时候讲到，不但他有王后，他还要有啊，这个叫什么 princess 啊，这个啊后裔子孙啊，这也是得胜者啊，这 princess 就是这个得胜者。然后今天啊，我们盼望我们这个在国度的时候是这一班首领啊，按公平掌权。好，下面第一个小点，公义是神国度的事，因为这与神的管理、行政、管制有关。这里我们读到马太六章三十三节，我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他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讲，是特别有意思的。只有神的国才有义啊，地上的国没有义。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啊，他这个神的国才有义，神的义在神的国里啊。那所以啊，公义是国度的事情。这里有神的管理、行政、管制，好，那么公平是在审断上公义啊，没有审判就不可能有公平，啊，那么第三，这个我们记得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也有几个很有名的例子，大家都常常拿来讲的那个审判的，对不对？那个孩子到底是哪一个妇人的啊？啊，这个都有这样，他就说那个都是预表基督的做王啊，他审判，然后。凭他的智慧来判断，公义来判断。第三小点，公平来自人按公义的审判，表明他的公义啊。所以这个公平表明公义啊，这个公平来自公义，公平也表明公义啊。那第四小点就是说，这与新耶路撒冷神宝座的根基是纯金的事实相符，纯金表征神按公义和公平之属性的性情。所以这里说到这个审公平公义的审判是按照神的性情，啊，按照神的性情，好，啊，所以这四个小点我们简单的归纳一下来说，这个公平公义啊是国度才有的，啊，那么公平哈，啊，这个来自于啊这个公义的审判，啊，那公平也彰显这个公义，好，那么这个公平公义啊是按照神的性情。不但是在国度里才有，而且他因为是按照神的性情啊，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公平公义，为什么会有平安，就是因为这里是神的国，这是按照神的性情在行政啊，所以不是按照神的性情的行政的，不可能有真正的。待会儿第三个重点我们就读到啊。好，第二个重点，他说平安表明有公义啊，公平和公义，基督以公义和公平治理的结果，地就满了了平，你看满了平安，啊，这个是加强第一个终点的，说法啊，就是等于算是第一个终点整个的一个结论，就是因为他用公平和公义治理的结果，就有平安，地就满了平安。所以以赛亚书三十二章的十六节、十七节啊，尤其十六节，他是用很诗意的写法来写，他说公平要住在旷野，公义要居于肥田，旷野肥田。就表示全地了，到处都是，不是说只有城里有平安，不是说只有啊这个人聚集的地方有公义，连旷野都是平安公平，连这个肥田呢，田里都是公义，意思这是诗意的写法，就全地满了公义公平啊。好，那第三个终点呢，他再加强一点啊，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才有真正的平安啊。他说基督回来以前不会有平安，在他的治理之下平安才会开始掌权，啊，那以赛亚书九章的六节，这个最后的时候说他的名称为 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远的父，还有一个名词，和平的君，啊，和平的君。那么接着七节说，政权，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啊，那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啊，所以在这里他早就说到这一位，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和平的君，意思是带来和平，带来平安，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文是有和平跟平安，那英文都是一个字，对吧？都是 peace， 哈哈，啊，所以不同于分得清，但中文这一点很好，中文啊，这个有和平，有平安。那这个陈思弟兄有一次讲过这两个的分别，弟兄姊妹就说平安呢，啊，是我们呢，啊，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直的啊，和平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横的。所以我们这个中文里的这个说到的这个平安有这两方面的讲究，总而言之对神对人都有平安啊。好，那贴前五章三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毁灭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就是意思告诉我们说啊，不会有平安的啊，地上啊，在基督回来以前不会有平安的，因为人正说平安稳妥了，正在说了啊，就表示说看起来很平安，毁灭就忽然临到，而且啊，绝不能逃脱啊。好，那么在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啊，就人呐，啊，轻轻呼呼的，就是马马虎虎的，就是啊，不管是审判也好啊，是治理也好啊，他说好，可以了，可以了，平安了，平安了，啊，其实没有平安啊。弟兄们找到这一节真的非常有意思啊。那这都强调的说到啊，基督回来以前不会有平安啊。尽管今天地上有许多的机制，有许多的我们的律师坐在这里啊，这个律师就想办法这个伸张公义啊，公平啊，你问他也知道啊，尽可能的，但是真正有吗啊，真正都是公义都是平安吗啊，其实主的话告诉我们，越到末后的世代啊，越有许多不义不公平的事情啊，所以唯一的盼望就是啊，基督回来， Amen。 好，所以这个第四个大点啊，这个盼望这个大点能给我们平安啊，我们这就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一个平安的盼望，不是现在啊 ，Amen。 这个现在是我们啊，这个经历苦难，然后啊被变化长大的时候，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满足是在国度的时候。好，这第四大点就是说，基督按公义公平做王，结果是平安。那么第一个终点先告诉我们，基督回来的时候啊，他是以公义公平来治理全地啊，那。这个只有啊，神的国啊才是公义的，这国度里才有。那这个公平啊，是啊，是来自于这个公义啊。那这个公平啊，也就彰显公义。那这个公平公义啊，都是神的性情啊。好，第二个终点就是说，这样子这个公平公义审判的这个治理的结果啊，就是平安，满地全地都是平安。然后他再特别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不要盼望今天就有平安。基督回来以前不会有平安啊，因为这还不是他的国度。我们两两讲一讲好吗？把这个，哎，弟兄姊妹，第四大点跟第五大点这两个大点是他这一篇主要的负担，就是他这个具有地，然后建立国，然后恢复地啊。那第四个大点是一方面啊，那第五个大点是另外一方面。那为什么要分两个大点来讲呢？啊，那个。我想这个跟今天我们的经历是很相近的啊。我想等一下再来讲这个，我们现在先把第五大点的大点的终点啊，一直到第二终点的第二小点结束，这边我们两两来导读啊，很小的点我们就是用快一点的方式读过去，好吧，用灵读过去，一直读到第三小点之前啊。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导读这一段啊，大家比较被哪一些字眼这个剥夺啊？常常出现是哪些字啊？滋润哦，还有什么？恩典哦，水流，还有什么？啊、哦，哎，有人提到满足啊、哦， 所以我们有时候导读导读啊，就是让这些字能够跳出来啊，这个就我们这个导言备讲就是借着导读啊研读啊，把一些这个深入的东西能够得开启，然后被构成。刚才我们讲第四大点，它是这个基督作王的一个结果，这是公义，是平公义公平作王，所以是平安啊，这是第一步。但是不是只有一步，那还有第二步，就是啊借着滋润恢复地啊。刚才弟兄姊妹讲了，这个有几个字容易跳出来啊，就是怎么说这个滋润啊，滋润，然后啊恩典啊，满足啊，对，说得很好。前面我们刚才第四大点读到的是公义公平平安啊，那前面第四大点比较是在第一步，我们也可以说在我们得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法理的救赎先是经过这个把一些这个不公义不公平的事啊，这些都在他的管制之下，这是这个公义的就是手续啊，但是他不是只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们看到他主要的啊，你看我们刚才读到第一终点的第二小点，主回来是主要的，不是施行公义的审判，那不是为的就是来审判，我们很多人想到他来就是要来审判我，主要不是这个啊，主要的是降雨降临好滋润地啊，就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是这一篇信息主要负担，如果这一篇读完了我们老记得审判都忘了滋润，那我们就迷失掉了哈。他就是要来滋润的，所以啊刚才弟兄姊妹读到恩典滋润满足，这才是神的心意啊。好，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先有这么样的认识啊。第五大点就是要借着滋润恢复地啊，第一个终点我们看已经导读过了，第六节，然后第一小点说基督得着地不是借着征战和审判，是借着滋润啊。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讲他征战得胜了，得荣耀了啊，然后审判了治理得回全地，这都还不是主要的，他是要借着滋润啊。第二小点又在加强说主回来的时候主要的不是施行公义的审判，这是必须，但是不是主要他的心意，乃是要降雨降临好滋润地。然后这个第三小点说基督啊，你看这里好几个词，怜悯这地啊，基督要怜悯这地，像甘霖一样满带恩典回来啊，好滋润荒凉之地，并使忧郁虚空的人满足。兄姊妹，就读到这里啊，我们就感谢啊，真是神对我们的爱啊，他的心意并不是只是要审判我们，他是爱我们啊，他来啊本不是招罪人招义人啊，乃是招我们这般罪人啊。好，你看这个 A 小点很好，我们全一同来读 A 小点，来，全地都是干旱荒凉的旷野，从这种干旱和干涸之中生发出许多邪恶的事，人经常是罪恶的，因为他们失望且不满足。好，弟兄在这里列了这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啊，这个所以他特别是告诉他说，你需要是活水，你喝这水还要再渴。那这水不但是指那个井，那个叙加的井，他指的就是说啊，你有五个丈夫，现在这个还不是你的真的丈夫，就是说你喝这个水啊，就是要找这个丈夫这个水啊还要再渴的啊。但是只有因为他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这个妇人会犯这样子的罪，就是因为他干渴，他不满足啊。对，在这里你看这个 A 小点说到不满足、失望、不满足，这是我们人的光景。好，那 B 小点我们一同来读，主耶稣要作王不是仅仅借着运用能力以征服别人，主要的乃是借着供应活水使干渴的人满足。 Amen。 所以啊，主今天来啊就是要供应活水，他不但在四章约翰四章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这个活水，七章的时候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啊，耶稣站着高声说哈，对不对，口渴的都可以来喝，不但可以喝会满足，而且从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神的心意哈。弟兄姊妹，这个第五大点慢慢的进到这篇信息真正的负担，就是滋润，滋润就要有活水啊。好，你看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呢，纳灵和心腹一直到了最末了，新天新地了啊，这个新耶路撒冷了，纳灵和心腹还在那里说啊，口渴的人当来啊，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啊。 Amen。 好，那 C 小点啊，我们一同来读读这个 C 小点好不好。到那日列国都要得着主耶稣如雨的浇灌，并要在他的掌权下欢乐， 所有的人都要因着他的活水得满足。Amen。 找到那日哈，这千年国哈，国度的时期，列国都要得着如雨的浇灌啊。Amen。 所有的人都要因他的活水得满足啊。今天人在最终啊，在各样的这个瑕疵里，就是因为不满足啊。那主来就是用活水来满足人，到了那日，人人都满足啊。好，这个，我们简单的读看其中一点哈，以赛亚书35:6-7说，旷野有水发出，沙漠有河涌流啊，这都是形容到那个时候不再有旷野沙漠了。然后沙地啊，灼热的沙地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水泉啊。然后以赛亚41那里也是说到，我要在光秃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啊，我要使旷野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水泉。然后43:19，这一点我们常常读，我甚至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哦，这实在是现在看起来是啊神迹啊。好，那么43:20最后说，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好 ，Amen。好，那么这个撒加利亚书14:16-17，那个列国中啊，从这个所有前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余剩的人啊，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这住棚节就是啊，我们知道啊，满足啊啊，这个安息啊，享受。然后最后地上的万族啊，我们就不往下读了。总而言之，到那日啊，列国万族都要得着主耶稣如雨的浇灌。所有的人都因为他的活水得满足。好，那这是得滋润得满足。那第二个终点呢，就是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好，那这个第一个小点啊，我们一同来读第一小点。主的国度要借着他像河一样的涌流扩展到地极啊。刚才讲到活水啊，你看这里讲到河，就是这个活水涌流，而且要成为河啊。然后 A 小点说，基督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并要像河一样涌流直到地极，那哪里有水流，哪里就有他的掌权啊。那 B 小点说，主的掌权是借他自己做涌流的河，他要借他的滋润执掌权柄并恢复地啊。明白，所以他是要自己要涌流，他自己要像河一样的涌流，而且涌流到地极，全地都滋润。好，那第二小点我们一同来读，主耶稣要借着从耶路撒冷流出的河恢复这地啊。所以他是这个河，他自己是那个河，从哪里流呢？从耶路撒冷啊，从殿中流啊。在那日 A 小点说，在那日地的中心是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的中心是神的殿，有河从殿中流出来。这个是以西结书47啊。那 B 小点，这河要以四个方向达到全地，如在创世纪2:10-14，我们知道那个园子里面有一道河分为四道啊。这就是说到他自己是那个涌流的河，而且是从地的中心耶路撒冷啊流出来，这里是他掌权这个宝座的这个地方，从这流出来，目的不但是滋润全地，而且是恢复全地啊。这就是第五大点的第一跟第二个终点啊。好不好，我们把这两个终点了，我们两两的照着我们自己的话来说一说啊。兄弟们，弟兄姊妹，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后面还有一小段啊，一小段。为什么把第三小点留在这里呢？这个在释放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弟兄说啊，在这个第三小点之前，全部都是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意象啊，是背景的。从这个第三小点开始才直接就进到我们自己的经历跟应用，前面都是比较好像客观的啊，是会发生的啊，但是呢，现在啊，主观的经历应用是要从这里开始啊。第三小点，我们一同来读，在圣经里，神圣水流的观念极为重要。啊，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再读一遍啊，因为极为重要，所以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在圣经里，神圣水流的观念极为重要。弟兄姊妹，极为重要，所以我们要极其的注意啊，神圣水流的观念极其重要啊 ，Amen。那这些经节我们先不读，那我们先看 A 小点啊 ，A 小点，我们这个一同来读， 圣经岂是永留的三一神？父是生命源，子是生命泉，那灵是生命河。好 ，B 小点，这永留的源头乃是神和羔羊的宝座。C 小点，在圣经里只有一道流，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D 小点，历世历代以来永留的这道神圣的水流，乃是独一无二。第二，既然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并且这道流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就需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流中。第一小点，在神圣水流所到之处，就有神的生命、基督身体的交通、耶稣的见证和神的工作啊。这一点真好。最后这个第一小点了啊，我们待会儿再看一看的时候，我们再来要把这几个记住。这个刚才说神圣的水流观念极其重要。好，这 A 小点就说这是永流的三一神。其实这个流啊，不是一个别的东西，就是神自己啊。我们需要认识啊，那个父子灵源泉流河啊，对不对？但是从哪里流出来？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我想这个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常常读到这些经节。只有一道流，就是三一神自己从宝座流出来啊。那么七小点说，在圣经里只有一道流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读出不同的东西啊，这就有点就奇怪了啊，因为它只有一道流啊，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好，那么他特别加强说，历世历代以来永流的这道神圣的水流乃是独一无二的啊。历世历代以来，这个对我们在这个许多的信息都听到这样，历世历代以来只有一道流啊。好，那既然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而且这道流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就需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流中啊。弟兄姊妹啊，这个我们需要保守自己，这里重要的字是保守自己啊。这个所以说我们如果不保守，我们就可能失去了啊，从这个流中离开了，这就太可惜了。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流中。 Amen。 好，那在神圣的水流所到之处，就有神的生命啊，就有基督身体的交通，就有耶稣的见证，就有神的工作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怎么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流中呢？啊，其实啊，我们在灵里头会有感觉啊，神的灵在我们的灵里跟我们调和啊，让我们是不是在流中的时候啊，我相信啊神会在我们的灵里给我们有感觉啊。感谢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人啊，我们今天不但得救了，而且蒙主的这个怜悯，让我们在今天这一道水流里啊。所以那今天一道水流在显现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啊，所以像比方讲，像这个主的恢复在全地的行动，这是一道水流，对不对？主的恢复今天一年七次的节期，这就是一道水流啊。主的恢复啊，借着一年七次的这个特会训练的说话，这就是一道水流啊。今天啊，这个比方讲，我们这已过这段时间，是不管是 GTCA 啊、移民啊、主的恢复、主的行动为欧洲啊，这些啊，像这个发送这个葡萄牙文本的圣经啊、西班牙文本的圣经啊，这都是在一个水流身体的交通里。弟兄姊妹，我们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流里啊。对啊，我们的祷告为了这个啊，我们的这个财务的奉献为了这个，那另外啊，我们的追求也在这个水流上面，好不好？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像这一年七次的这个训练特会，我们这样的竭力的进入，这就使我们在一道流中啊。 Amen。 这里就有神的生命啊，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有身体的交通啊，在这里就有耶稣的见证啊，在这里就有神的工作啊。所以我们需要蒙保守在这一道流里啊。这是他这一篇信息一个最后面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啊。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只有一道流，这流是流到全地，要滋润全地，要恢复全地。那我们是这个首先蒙福的人，我们喝到了这活水，而这活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道水流啊，要一直涌入永远的生命啊。我们就是需要蒙保守，你们在这个主今天的行动、今天的说话里头竭力的往前。好，好，最后第四小点，我们一同读：作王的基督在他的国度里，要借着这河，就是这独一的神圣水流，恢复地啊。对，在这个在国度的时代，他要借着这个河来恢复全地。好，所以这个我想这一篇信息，它主要是根据诗篇的72篇，我们知道诗篇72篇 就是啊诗篇的差不多一半，也就是卷一跟卷二，卷二就结束在七十二篇。那接下来的冬季训练就要从七十三篇说起，一直说结束到一百五十篇。所以弟兄姊妹，我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啊，把这样的话向我们解开啊。坦白说，没有这样的训练，没有这样的追求，以往我们对诗篇的理解是非常片面，是有限，而且有些时候常常是不是那么样的准确。但是借着啊，我们的弟兄啊，照着主的吩咐啊，照着主的这个分次啊，然后啊，把他话正直的解开啊，我们这样就得着丰富的供应。这就是这一道神圣的水流。哎们，赞美主啊！给我准备好不好？我还可以有点时间，我们可以有点分享或是补充啊。